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36年前的那个夏日傍晚发生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1996年6月夏至日的傍晚，我和丈夫同时开口说了一句话，我们到书店去吧。走进书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放在前排书桌上蓝色封面的书《转法轮》。我捧起就看，师尊的法相似乎熟悉，论语精辟，句句扣心。一个直觉告诉我，今天就是为这本书而来。请回榜书，我从晚上8点到12点看了一半，第二天晚上又从8点看到12点，看完第一遍。合上书，激动与平静交替着。第二遍我看得较慢，边看书边对照书中领悟的法理，查看自己的不好思想与行为，明白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丢弃掉。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从此我的全家乃至家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乱象丛生的世道中，能顶住逆流，回归传统，子孝习贤，儿孙满堂。我是父母膝下的小墨女，兄姐身边的另一位小妹妹。宠爱之下，我变得自私、妒忌、轻傲，不懂得关爱他人。长大后婚嫁，丈夫有3个弟弟、3个妹妹，他是长子，加上公公、婆婆，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我硬着头皮嫁到夫家。好在当时我在娘家也看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想想我的大嫂、二嫂是怎么对待我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夫家弟妹，大嫂、二嫂怎么对待我爸妈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公婆。学了法轮大法，我努力按照真善人去实践。夫家有3个女孩相继要出嫁了，婆婆想给女儿一床嫁被和我商量。我琢磨婆婆的心思，她没有能力给每个女孩都办嫁妆。我回家与丈夫商量后，和婆婆说，这事儿由我们去置办，钱我们出，以婆婆的名义给每个女孩一床嫁被。按照传统的理念，由龙、凤、双喜、白子图案组成的织锦缎丝绸被面、松软的纯棉花胎、条纹布被里真丝红被线缝制成的无结嫁被，洋溢着美好、善良、光明的气息，像烛光给新人新房带来了新的希望。 没想到这一下婆婆高兴，三个嫁娘高兴，每个大人小孩都高兴，真是皆大欢喜。公公患有职业病，长期住医疗院，丈夫每天都去照料他。我给公公打毛衣、毛裤，翻制丝棉裤，添置夏凉被。公公在医疗院里总是夸我好，说我明理。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医生，医生要看大法书，他叫丈夫问我要大法书借给医生。公公去世后，丈夫去照料婆婆，我们和婆婆不住在一起，有次看到婆婆在穿孙女儿不穿的衣服，想到婆婆年岁大了，不会自己去添置衣服，于是我着手给婆婆购买衣服，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从丝、棉、毛、麻都配备足够的数量，婆婆在任何季节都有相应的衣服可穿，旧棉絮换上新棉絮，床上用品样样俱全。婆婆想念大女儿，时常会问我，大姑娘那里你去了吗？有一次我去大姑子家，大姑子托我带一包笋干给婆婆，我一看笋干已发霉了。大姑子平时生活很简朴，可能时间放久了她没发现，可这是她对母亲的孝心，我收下了，但是我也不能把这发霉的笋干给婆婆呀，于是我到大超市里挑选了一包与这包笋干规格相似的好笋干给婆婆送去。婆婆看到大女儿的笋干，心里舒坦甜蜜，我为他们的母女深情而高兴。大姑子骨折，我去看望她，同时带去婆婆的关心。大姑子拉着我的手说，婆婆经常在她面前说，你大嫂人真好。大姑子说，婆婆在女儿面前夸媳妇儿，不用多说，这媳妇儿一定是好的。婆婆去世后面临房屋遗产分割，小叔子住房出现危机，丈夫和我挑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责任与担当，从道德仁义层面决议，我们的应得遗产份额给小叔子。很快大家达成协议，除两位妹妹有特殊情况外，其余兄妹都愿意给小叔子，小叔子平稳度过当时这一关难。弟妹们都说，大哥大嫂没私心，办事信得过。感恩师父传给我们法轮大法，教导我们按照真善人做真心为了别人好的好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
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大山里的妇女累得浑身病，没得治的她身上却出了奇迹，这奇迹传到村里村外，吸引了许多人，这些人也因此有了大小不同的奇特经历。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大山里的故事。我从小在大山里长大，该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天到晚就是开批判会，该上班的无法上班，该上课的也不能上课，所以我没上学，也没文化。我从13岁就跟着大人上山干活，在大山里干活很累，除了挑，就是上山担担。我累得30多岁就干不了了，到了40多岁就躺下了，连家里的活也干不了了。我头晕失眠，到了晚上有灯也看不见了，光看见一个红点点，全身发烧，手心发烧，脚也发黑了，脚趾盖也黑了，舌头脸也黑了，牙烧掉了，我累了一身病。我的亲戚是中心医院的专家大夫，我到他医院里，他领着我又找别的高级大夫给我看了，说住院吃药打针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我娘带我回家，又找神医神婆给我治也没管用。庄林乡亲们对我说，你太年轻了，赶快治。有的说这个医生开的药管用，有说那个医生管用，急得家人没办法，让我吃这吃那个的，吃的胃都不正常了，吃啥吐啥。我很绝望，我治不了了。1998年的一天，丈夫去赶集，看见挂着条幅，上面写着义务交工不收费。丈夫一看还有不要钱的工，那这个工应该挺好，就去问挂条幅的人，你们这个工能治病吗？那个人说，这工对祛病健身最有效了，你看我是个癌症病人都好了。那人又给丈夫一本转法轮，说拿回家看看，书里写的是法，还有师傅的相片。丈夫拿回家后激动地跟我说，你有救了。到了晚上，丈夫就念转法轮给我听，我一听身上怎么这么舒服呢，丈夫就每天晚上都念给我听，我越听身体越轻松。丈夫说这本书还是个宝书，是教人修炼修成佛的。我一听是修佛的，高兴得不得了，就去了集上找那个挂条幅的人说，我们要学功。那人说，看你们有多少人要学，我去给你们放师傅的讲法和教功录像。丈夫把三间屋都空出来，和我们村里人说，都来我家看录像吧。村里人来了满满一屋，我因病躺在床上看，当看到师傅讲法第三讲时，我感受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身体刷的一下，那个舒服就像个黄玉一样透亮了。后来我从书上知道是师父给我灌顶净化身体，当晚我一觉睡到天明，我能起来了。折叠被子时一看，我脚上的黑指甲盖全脱落在床上了，一夜之间脚趾甲盖全换成新的了。那天晚上大家又来看录像时，一看我咋起来了，黑脚趾甲还全换成新的了，
太神奇了，这事传到外村去了，周围外村的人都来学了，远处来的到我家来，住着不走了，说第二天接着看。就在我家的大院子，白天集体学工，晚上看录像。一段时间后，老太太们弓腰走来的，直着腰走回去了，身体的疾病也都好了。后来学会功法的学员都纷纷回自己村组织学法练功点，学员之间也开了交流会，谈谈自己练功学法的修炼状况，都说受益很大，有这个病那个病都好了，师父也没要我一分钱，咱们怎么报答师父的恩情？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这儿下了雪，学员就把大街小道扫得干干净净，下了雨到处泥泞，我们就用拖拉机拉细沙垫路垫集市，天旱了我们自己出钱抽水灌水池，谁有事就去帮忙，学员都按大法要求去做，乡亲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1999年7月20日，中共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不让学了。派出所把师父的法相、大法书，还有练功音乐带全搜走了。我们到派出所去要，他们不给，又非法拘留我们，又办洗脑班。看着师父被污蔑，大法被迫害，我心里很难受。我和家人说，我要上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家人担心我的安全，我说我的命是大法师父给的。儿子马上说，家里的活算我的，我支持你，去吧。我和同修去了北京信访办那儿一看，大门外黑压压的警察在那儿站着，我们进不去，我们写了个信递去了。后来我们买了气球上天安门去，我们打出气球，在天安门那儿准备好了练功，警车去了，把我们一个个同修拉上车，就开始在车上打我们，他们的棍子是有刺的，边打边把我们拉到派出所，一个个问，我说，给我写上，法轮大法是最好最正的，还我师父清白。接着我弟警察把我们拉回来了，非法拘留了15天，又拉到乡政府黑屋里开始上刑，有捆吊在树上打，有的脱光衣服打，什么卑鄙手段都用上了，后来逼着家人交了3000元押金才把我放回家，那押金也没还。我们回家后就去发大法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资料，都是爬大山去外地发，最少20多里路，最多100多里，基本上回来就快天明了。九评共产党一出来，我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知道当上天要报应中共时，唯有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才不会被牵连跟着陪葬。于是我开始发酒瓶劝三退，把我所有的亲戚，我村乡亲们 90% 的人入了党团队组织的都给他们退了。那一回我亲家母来了，我给他劝了三退，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天天念，心很真诚。亲家母和我说，折磨我40年的坐骨神经疼好了，我不知道什么时间不疼了，我忙着做家务活忘了，干完活我的腿怎么不疼了，这个大法这么好，这么神奇呀。 我给了他一个 MP3 回家去听了。临走时他还谢谢我，我说你别谢我，你谢就谢我师父吧。儿子从小总打针吃药，后来也跟着学法，在疫情的时候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毒就没找他，他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有一回儿子的厂里出了事故，儿子送伤得挺重的同事去医院，他的同事跟着儿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念着念着他同事就不疼了，上医院查查伤的地方，他不疼了，骨头也没有事了。�儿子同事说这9个字真神奇了，他同事也相信了法轮大法好。我儿媳来我家以后总感冒，1个月3次，她说这家里都是我的药，我看你们都不感冒。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听说过法轮功没有？她说我上学的时候听电视上说过，那时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忌而迫害法轮功，还有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伪案。我说我学法轮功受益良多，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是最好的，我们学你愿意吗？他说听你说这功这么好，我愿意，我还想学呢，你们身体好是我们做孩子的福。你看我同事在休息时，这个公婆家人去看病，那个娘家人住医院的，你看你们多好，你们从来也不给我们添麻烦，你对我这样好，和亲娘一样。儿媳妇说完就看转法轮书得法了。现在我们全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全家乐融融。听众朋友，虽然越是不寻常的事情，人越容易倾向要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才容易相信。但是希望你听了这大山里的奇迹之后，至少对你有些触动，愿意更进一步探究真相。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些年来身心受益，同时我接触到的世人因虔诚相信大法从而得福报的事例也层出不穷。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我见证的真人真事。先来说说同修母亲 没做手术却换心肝的奇迹。我有一个大法同修，他叫刘小云，他母亲住在双鸭山的儿子家，当时他母亲80来岁，后来患肝病腹水了，卧床起不来了，这么大的岁数又患了肝腹水，于是他就病危了。家里来信叫同修小云赶紧去照顾老太太最后一程，也好见老母亲最后一面。小云去了之后照顾老太太，有时间小云就练功。有一天他正在练动功时，听见侄子喊，你们快来看看我奶奶干什么呢。小云一看老太太两手在学练功动作呢，就问老太太是否也想练法轮功。老太太说她也想练，就是起不来床。小云说你先躺着练也行。就这样老太太开始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做一些能做的动功动作，不长时间老太太就能下地了。由于她是裹小脚的，并又刚好站立费劲，就让她先靠墙练动功。渐渐的老太太身体恢复正常了，病全好了。小云的两个弟弟很高兴，有一个弟弟是在医院上班，说让老太太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到医院检查完后，医生说老太太的肝像新换的一样非常好。他们都很震惊，大家都说老太太练法轮功后是大法师父给她换的新肝。再来说说我两个妹妹在疫情中受益的故事。2024年秋天，我二妹三妹从外地来我家聚会，因为我们这省疫情不断，正赶上高峰，我两个妹妹来的第三天就来病了，就拉肚子、腹胀、恶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三妹严重一点，刚开始他们以为是患水土引起的，就吃了点拉肚药，可是不好使。我一看他俩的症状，觉得是阳了，就告诉他俩只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是最好的办法。二妹就开始念，因她在自己家时天天有时间就念，神奇的是坚持两天就好了。三妹很严重，起不来了，我就让他坐起来，我们俩盘腿对面坐着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一段时间，他越念越精神，感觉很舒畅，晚上他睡了一宿好觉，也不拉肚子了，胃也不胀了，能吃饭了，也能做饭了，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没了。他们都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们，对师尊无比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活摘器官真的与你无关吗？作者磐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2日。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多起人口失踪案件，失踪人口偏年轻，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失踪了？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吗？这些失踪和活摘器官有关联吗？咱们按着时间线分析看看。据不完全统计， 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器官移植需遵循自愿无偿原则，并规范医疗机构的资质要求。这是中国首部全国性器官移植法规，标志着合法化进程的开端。2016年，郑树森，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生健康为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会长，国际活体肝移植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发表的一篇论文被国际肝杂志撤销，并终身禁发该论文作者的论文。根本原因在于缺少论文实验用到的563例肝移植器官来源的伦理证明。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哪来的这么多肝脏？论文都写好了，说明数据依托是真正实验得出来的。那么，说清楚肝脏器官移植的来源就那么难吗？结果显而易见，它不能提供移植器官的合法来源，那这563个肝脏是哪里来的？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新增捐献二字，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引导与管理。捐献这个词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很容易使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误以为自己在献爱心。2023年一年，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3905例，日均65例。2024年5月1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正式实施。2025年5月，大陆新闻，重庆医院附属二院泌尿肾病中心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肾脏移植中心合作肾脏移植，有望不再受限于血型匹配。换句话说，肾脏移植不需配型，只看谁的肾脏长得合适就可以摘。时间退回到20年前，一群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只想通过修炼法轮功做个身体健康的好人，却被中共残酷迫害打压。20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被中共秘密关押，活摘器官。在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日趋成熟的同时，也发现这还是一条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财富链条。20年前，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很多人不相信。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因为人总是喜欢眼见为实，并且这件事听起来太邪恶、太恐怖。且看现在，中共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全国普通百姓。2025年5月，辽宁沈阳市某医院明码标价肝脏移植费80万元。其中50万元是肝脏的售价，30万元是后期保养治疗费用。仿佛在市场买菜一般，一手钱一手货，只要你出得起钱，配型适合的供体不难找到。试想一下，这背后的供体库得有多么庞大。有的朋友会说，器官捐献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反正人死了就死了，留着器官也没有用，火化了还不如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也算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但是你可了解，中共一直在混淆概念，他只说捐献器官，却没说真实情况其实是活体摘取器官。因为被作为供体的人一旦没有了呼吸和心跳，血液会马上停止流动，这时的器官很快就会失去活性，不能用于移植。例如，医院里，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患者脑死亡了，没有抢救价值了，可否捐献器官？其实，脑死亡就是个伪命题，就是为了在人还有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摘除器官。无良白衣豺狼们创用这么一个名词愚弄百姓。如何造成脑死亡的？真是竭尽全力抢救而无效造成的吗？还是注射的麻药超过应有剂量造成的假象，或者是其他医疗事故造成的呢？中共是魔鬼，中国老百姓除了被失踪、被脑死亡、被医疗事故、被关入黑牢等待宰割， 还有什么黑手段？正常人类是难以想象的。说到医疗事故，2025年3月10日，广东汕头的22岁美甲师卢家彤，由于婚后输卵管堵塞，到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做一个很小的微创手术。手术完毕后进入康复室，医护人员忘开氧气达44分钟，导致大脑缺氧，最终造成脑死亡。从这个案例看，对患者来说，脑死亡是否很容易就能意外降临呢？中国老百姓，有谁真有财力，有高层关系网，赖以搞清涉及自己的事实真相，讨回公道呢？中共制定法律法规，使活摘器官合法化，让普通百姓成为中共上层续命的供体库，流氓行径已经没有底线。清醒吧，同胞们，中共不等于中国，认清中共的本质，才重建神州大地的平安祥和，百姓富足安宁。为了不被动等待灾难降临到自己和家人头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与中共切割，才能真正得到神佛的保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龚燧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一名地方官员，官职不大，但人却非常耿直，忠心事主，是位政见之臣。他为官清廉，爱护百姓，曾不动一兵一卒就平息了渤海地区的叛乱，深受皇帝赏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龚燧的故事。一、忠心谏主。通晓经术的龚燧在昌邑国做郎中令，侍奉昌邑王刘贺。刘贺是个纨绔子弟，行为不端，龚燧很是着急。他谴责太傅和国相不能规劝刘贺走上正道。龚燧引经据典，痛陈得失，述其要害，常常说到伤心处哭泣流泪。龚燧在大事上从不含糊，也从不奉承刘贺，经常直面述说他的过错，说得刘贺非常狼狈。可这个刘贺就是恶习难改，依旧吃喝玩乐，挥金如土。龚燧就双膝跪地而行，进宫劝谏。泪流满面的龚燧感动得周围人直掉泪。刘贺还荒唐地问郎中令为何而哭。龚燧说，国家危矣，我心伤悲，希望您能静心听听臣的愚见。刘贺只好喝退左右。龚燧问道，大王您知不知道胶西王作恶灭亡的事呢？刘贺茫然说不知道。龚燧说，胶西王有一个非常会拍马屁的臣子叫侯德，胶西王像夏桀商纣一样的胡作非为，侯德却把他比作尧舜。胶西王只喜欢听好听的话，越来越听信侯德的妖言，最后身死国亡。大王您如今亲近小人，是在步胶西王的后尘啊。刘贺愣住了。龚燧借机说，您要不想亡国，就请允许我推荐一些精通儒学、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活，安坐时就读诗书，行礼时就演习礼仪，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啊。刘贺于是勉强同意。 公遂精心挑选学问好、品行高的张安等十人侍奉刘贺，可是刘贺顽劣不化，没几天就把他们都赶走了。之后王宫里经常出现诡秘怪异的现象，刘贺时常能看到一些全景人身、熊和飞鸟等怪物异象，左右随从却看不到。一次刘贺的坐席上出现血污，刘贺有些发怵，问公遂是什么原因。公遂说，这是天地的告诫，您读过诗经，可是其中的礼仪规范您做到了吗？身贵为王，您的言行却比庶民百姓还污浊，这样下去要招致灾祸啊，写是因灾之象，不久国家将有大祸，您还不快反省自己啊。刘贺仍然孤妄听之。二，再见废帝。恰逢昭帝驾崩，大臣霍光和众朝臣迎立刘贺为帝，刘贺就带着他的那帮不学无术的随从和手下进京即位。一路上刘贺还强抢民女，到了京城附近不下跪行国丧之礼仪。进宫后刘贺更是如鱼得水，目无法度，骄横自满。公遂心急如焚，对着长乐宫卫魏安乐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日益骄奢淫逸，听不进去劝告了，如今还在先帝守丧期间，就同属下饮酒作乐，赶着飘着九条彩带大旗的车到处乱跑，这上不符合天理国法，下辜负黎民百姓，和正道偏离得太远。可惜忠耿仁厚的公遂最终没能使刘贺心回意转，刘贺只在位27天就被朝臣赶下了台。在这短短一个月期间，刘贺平均每天要犯将近40个不合法度的罪错。刘贺被废后，从昌邑国来的那些群臣和随从，由于犯了纵容国王陷入无道的罪，统统被处死，唯独公遂和中尉王阳因多次劝谏刘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免除死罪。三，对策宣帝。刘贺被废，宣帝即位。汉宣帝上台一段时间后，渤海郡及其相邻地区闹饥荒，于是盗贼四起，百姓不能安宁，有的饥民就想起来造反，当时的郡太守没有能力制服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个能够平息事态的人去做渤海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大夫都向皇上极力推荐公遂，认为他有担当，可以临危受命，皇上就赶紧发布了任命书，让公遂去渤海郡做太守。当时公遂已年过古稀，70多岁了，身材矮小。宣帝召见时看到公遂的相貌，心中有些失望，感觉和众臣们推荐的那个公遂相去甚远。宣帝问公遂，渤海郡一片慌乱，法纪废弛，民不安定，您有什么良策治理那里，而使我高枕无忧呢？公遂不慌不忙地回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体恤救济，积怨已久，才导致陛下的子民偷盗圣朝的兵器，在池塘岸边耍弄几下，而不是他们存心叛乱啊。宣帝觉得公遂说得很有道理，龙颜喜悦。公遂接着反问皇上，您打算让我去剿灭他们，还是去安抚他们？皇上说， 朕选贤良能臣前去渤海，当然是想对他们进行安抚。公遂于是进一步说出他的施政方针。我听说治理失去秩序的百姓，如同理顺乱绳一样，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来，才会达到目的。我希望到任后，丞相和御史们对我的工作暂时不要按常规加以限制，允许我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处置。四，和平西道。宣帝答应了公遂这一要求，并特赐他黄金，为他增派一车。公遂乘坐御赐车马进入到渤海郡的地界，郡府的官吏们听说新太守已到任，便派官兵列队迎接。公遂见状，让他们统统都回去，随即发出公文，命令所属各县把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与岗位撤除。公遂还智慧地将良民与盗贼做了一个区分，那些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而携带兵器的人才算是盗贼。接着公遂不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乘车来到郡府。公遂的做法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很快郡中百姓就纷纷安定下来，盗贼也停止了活动。渤海郡中还有一些结伙抢劫的人，听到公遂的教令后便自动解散，放下了手里的兵器，而拿起了农具。这样公遂不费一兵一卒平息了盗抢叛乱，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公遂于是打开粮仓，把粮食借给平民，还选任了一些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公遂发现渤海地区的人好奢侈之风，不重视农田耕种，只喜欢贩卖商品，于是他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劝导百姓务农勤耕，叫每人都种一棵榆树、100棵蟹、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帮助他们建立务农的基础。发现百姓中还有持刀带剑的，公遂就劝他们卖掉剑买耕牛，卖掉刀买牛犊，并幽默地说，为什么把牛和牛犊佩戴在身上。逢春夏之际，公遂就力劝百姓都要下地耕作，逢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公遂还鼓励人们多积蓄些果实、菱角等农副产品。由于公遂的勤勉督耕，渤海郡内家家有储粮，官员和百姓渐渐殷实富足，社会上的讼诉和犯罪少多了。五，惜才举贤。几年后，汉宣帝欲将公遂召回京城，郡守的属吏义曹王生要求同去。郡守的主要左吏公曹认为王生贪杯没有节制，不适合跟着去。公遂却不忍心拒绝，就同意让王生跟着自己去京城。到了京城后，王生每天喝得昏天黑地的，也不去看公遂。一天，公遂被皇上召见入宫，路上正赶上王生酩酊大醉。王生醉醺醺地在后面大声将公遂喊住，公遂回头问有什么事。王生说，假如皇上要问您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就说不是我有什么能耐，而是全凭皇上的威德。公遂明白王生是提醒他不能居功自傲。见了皇上后，皇上果然问公遂治理渤海的情况，公遂就按王生的话回了陛下。皇上非常欣赏公遂的谦卑礼让，就问，您这样忠厚谦逊是如何做到的呢？公遂就趁着机会奏请皇上说， 臣不贤，这都是我的义曹王生告诫我的呀。”皇上更加佩服公遂的大度与雅量，不揽属下之功，惜才举贤。因公遂年事已高，皇上体恤，就让他负责上林苑宫廷陈设，留在天子身边，管理宗庙祭祀事宜，官拜水衡都尉，命王生任水衡丞，以是对二人的褒奖与提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机缘》。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9年7月，中共镇压迫害法轮功后，为了使被中共谎言迷惑毒害的世人明真相得救，从此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各种形式走上了一条讲清真相的艰难之路。歌曲表达了修炼者救人的心声，歌词是这样写的：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为名利茫然奔波，在心中总有无名的忧愁。你来了，来听我说，你走了，明白许多，要救你是我对神的承诺，你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今生结缘你和我，听真相明白几多，世间的荣华带不走，同化真善忍大法才是来世的嘱托。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朵朵莲作词，精进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机缘》。
在迷中你沉沦很多，在人中你尝尽苦乐，在世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